愿山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顾传道的邀请，让我能够再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风雨同舟之道"。我在网上看见有一篇的文章，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以前提到结婚就想到天长地久，现在提到结婚就想到能撑多久。婚前说是看上了眼，所以结婚。婚后说是看走了眼，所以离婚。婚前爱情像个神话，婚后爱情像个笑话。婚前靠近一点，婚后闪开一点。婚前谎话都是情话，婚后情话都是废话。婚前没话找话说，婚后有话也不说。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也多少反映出生活当中一些普遍的情况，甚至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疫情当中，这种的状况还更加的严重。加拿大资深的一位的律师亚历山大他发现在疫情的期间，找他咨询打离婚官司的夫妻的数量呢，比疫情之前暴增了30%。这似乎也应了中国古语所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想，每一对夫妇当结婚的时候，都是真心真意的盼望能够跟对方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但是很可惜，在日常的这种的压力的里面，在生活的这种相处的里面，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以及有时候我们疲累了，我们懈怠了，我们失望了，我们甚至绝望了。那么，一对的夫妇如何能够信守当初的诺言，以及能够彼此风雨同舟，一直走下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智慧。我会从创世纪2章18到25节。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这一个的事迹当中，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三个锦囊妙计。如果大家按照这三个方面去实行的话，你们夫妻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你也能够风雨同舟，白头到老。第一个的方面，我们要知道，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一生一世的。首先，我们再看在18节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他要为亚当造一个的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是说神要。然后跟着21节，就神就使亚当然后呢跟着呢就取下他的肋骨，然后跟着22节就讲到用他的肋骨呢就造成了女人，然后呢领那个女人到亚当的面前来。一系列的动词，我们看见神主动的设立了婚姻。在23节里面，当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他就由衷的发出感叹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其实我们看到原文的里面，其实这一个呢，就是非常强调他们之间的这种的亲密的关系，其实就如同我们所讲的骨肉。这个其实是亚当在向夏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向他山盟海誓，就表达自己又会对他一生忠诚，至死不渝。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结婚的盟誓。而在24节，在那里讲到他们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9章6节。事实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回答那些法利赛人的挑战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他这里进一步的解释清楚，究竟二人成为一体代表着怎么样的意思。他就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婚姻是神主动所配合的，不仅是亚当夏娃，也是在座你们的每一个的婚姻，其实都是神所配合的。神知道亚当的需要，所以他就为他创造了夏娃。同样， 神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他为你预备了你现在的配偶，要你们能够彼此互补不足，从而你们都能够完成神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使命。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背景不一样，性别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容易吗？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很著名的布道街歌培里的太太路德，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记者就问她，你是否曾经想过离婚？哇，这个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哦。路德她笑着回答，她说，离婚没有想过，杀死他想过好多次了。好像格培里和路德这样子大家都公认幸福的夫妇，他也有时候痛苦到想杀死对方的时刻，更接不要说好像我们是一些平凡的夫妇，在我们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每天都在生活当中发生，天天吵吵闹闹，有时真的让人痛苦，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想要跳船，想要离婚，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过离婚是否就能够解决问题呢？我们看一些调查数据的显示，二婚的婚姻它再次离婚的比例比一婚的还要更高，而且二婚的婚姻的质量比一婚的还要差。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调查数据也显示，他说如果保持不离婚的话，在五年之内三分之二的不幸福婚姻会变得快乐。哦，原来如果你现在，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是活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的里面，你耐心的等候，学习改变，五年之后三对里面有两对可以变得更快乐。所以我对这个数据其实我不感到意外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他知道没有后路可退，那么他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的里面，那么他就一定会想办法来改进自己婚姻，那婚姻当中的痛苦反而能够成为他迫使自己成长，迫使他更多的去了解他的配偶的机会，这样子反而他们两夫妻的关系有机会可以得到更新，他们两夫妻的关系有机会可以得到翻转，而这个才是一个最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位姐妹，她从小就信主，后来和团契里面一位弟兄谈恋爱，几年以后结婚生子，先生事业有成，外面看来啊，这位姐妹是非常和美的一个的家庭，那么别人都觉得哎呀你们好幸福，但是这个姐妹觉得很痛苦，她对自己的家庭最具有婚姻不满意，她向神埋怨，为什么我亲自祷告回来的婚姻是这样子的。这个姐妹有一段时间甚至曾经想过离家出走，但是为了年幼的孩子，也是为了自己要持守对神的承诺，所以呢他没有这样子去做。姐妹一直在坚持，后来他们有机会去到恩爱夫妇营当中，他们两个人的生命，他们夫妻的关系在营会里面被翻转，从此可以苦尽甘来。这个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他们两夫妻就再不会吵架，两夫妻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也不是这样子，他们仍然也还是会有吵架。事实上世界上有哪一对夫妻不吵架呢？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闹不愉快。不过这一对的夫妇，他们就再也没有好像以前那样子这么频繁的去吵，也没有吵得这么恶劣。最重要的，他们两夫妻学会了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冲突，以及当冲突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将这个冲突变成了他们了解对方，他们能够更好成长的一个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其实不要说要去到恩爱夫妇营里面，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你留心观察，你看见有一些关系好 的夫妇，你去问一问他们，你去访问一下他们，他们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告诉你。 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知道说我们是背水一战，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原来出路就在我们的前面。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将我们的配偶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神期盼你们的婚姻是一生一世。我相信人是会犯错，但是神不会犯错。不管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结婚的，然后呢现在婚姻的状况如何，是神将你们配合在一起。让我们学习不要将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埋怨、争吵、冷战，让我们学习委身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自己成长，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配偶，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走出困境。第二个方面，婚姻需夫妇成长，彼此相爱。在24节这样子讲，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其实这段经文你留意看，它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首先是先要离开父母，跟着呢第二什么呀，与妻子联合，最后呢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那是夫妻彼此相爱的高峰。你要去到这个高峰，必须经历过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代表着你们夫妻两个人都一起被神破碎，被神建立，你们生命成长。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候是痛苦的，甚至是有时候会让我们流泪的。然而唯有这样子，夫妻才有可能进到合而为一，进到这种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的地步。所以有一位的诗人，德国的诗人，他这样子说，他说要人们彼此相爱，可能是所有人类必须付出终极代价的任务中最困难的一个，其他的种种努力都只是为彼此相爱做准备而已。所以我们之前是首先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在各方面生命成长，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情绪和心灵健康独立成熟的人，以及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彼此相爱在这个的生命成长的里面有哪一些的范围哦。首先他讲到离开父母，当然了，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啊，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就知道，其实啊，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圣经是非常看重我们要孝敬父母。在十诫的里面，前四诫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六诫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而第五诫 是讲到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我们看在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仍然顾念着他幼生的妈妈玛利亚，然后呢他就托付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神是要我们来孝敬父母。那么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人生的决定，在情感还要教养儿女等方面，我们要学习断奶，我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力来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可以去咨询他们的意见，我们去参考他们智慧的意见，但是最终我们是跟我们配偶一起，两个人能够成熟的做出我们的决定。所以我们去思想一些，在我们的人生的决定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的成长的里面，我们是否会受父母的影响呢？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位年轻人，他长得很帅，脾气也很好，也有很好的工作。然后后来发现他三任的女朋友是怎么样的人呢？首先他的初恋情人是患了忧郁症，自杀未遂，然后刚刚出院。第二任的女朋友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暴食症的患者。第三任的女朋友是一个有夫之妇，缺乏丈夫的爱，心里面很孤单很痛苦。当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再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有可能我们会感觉哦，原来如此。因为这一位的年轻人，他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有外遇，母亲就精神崩溃，常常要进出医院。所以呢，他在12岁就被迫，他要转换一个角色，他要变成好像他妈妈的一个爸爸一样来照顾自己的母亲。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很强迫性的重复。他见到这些的女孩子，他就产生这种好像要照顾自己妈妈的这一种的感情。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是还没有离开父母，他仍然在他的感情上面，在他做人生的决定的里面，虽然不是他妈妈叫他做这些决定，但是在他背后，他的里面仍然有着这些原生家庭而来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在夫妻的相处的里面，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也会不自觉的，可能就会受到以前的这个父母他们在你们身上的一些的影响，或多或少肯定有的。让我们能够将眼光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能也更明白我们的配偶。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去反思一下，在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不仅仅是父母，其实也是我们的教育。好像我们从无神论的一个的背景的里面，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这个世界没有神。然后呢，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的文化的里面，中国文化的里面来成长，当中有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也是在一种世俗的文化的里面，甚至有一些是很扭曲的世俗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就接受了它，哪怕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可能这些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我们这些的对于这些的信念，我们可能还没有改变。打个比方说，中国有一句话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假如你接受了这样的一句话，那肯定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就不符合圣经。另外呢，当你接受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已经不会看重自己的婚姻，你也不愿意投资时间，你不愿意花心思来讨你的配偶的喜悦。又比如大男人主义，又比如现在可能很流行、很兴起的女权的主义。其实，在中国也有另外一种的女权主义，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的讲，女人能顶半边天，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些会不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让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要来争权，我们要压倒他们。我遇到有这么一对的夫妇，这个的太太，她的妈妈就从中国移民过来，跟这对夫妇，然后呢一起住。这个妈妈，她的就是这个妈妈的那个就是妈妈，就离婚了，离异了。那么，当他们一起住的时候，这个女婿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跟妈妈联合起来，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孩子，他们就用各种办法，就是来拉拢这个孩子，然后呢，就将这个女婿就差不多就好像是分了两个不同的一个的一个团队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妈妈啊，这个太太的这个妈妈哦，然后呢，她就不断的跟儿女跟这个女儿说，她说你不需要靠丈夫，你看你的收入也很高啊，你也有知识啊，你不需要靠他。然后呢，她就不断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自己的女儿，然后呢疏远自己的丈夫哦。所以，然后呢，就往往，所以这个的弟兄啊，就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就觉得在街里面就常常就产生这种好像阶级斗争的这种的状，就就这种的这种的状，状态。所以我们发现， 可能我们也带了有很多这样的烙印，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生活，我们也应该带着这种阶级、带着这种身份的这种的情况，我们来生活。所以我也见到有一些的夫妇，可能太太是书香门第出生，然后呢，丈夫呢是农村的出生，虽然丈夫也很努力的读书，然后读得很好，然后呢，现在是专业人士。但是太太仍然因为丈夫的出身而瞧不起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想想这样的夫妇怎么会幸福呢？这样的夫妇不断的在家庭里面就是要争权夺利，不断的就是用自己背后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在生活当中来使用，所以我们要反省，你有没有离开父母？你有没有反省自己的价值观？你有没有反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文化是否不合神的心意？我们继续看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词哦，可以用一个就是原文里面是讲到用强力胶这样子粘在一起了。这个其实就就是在表达着，其实丈夫和妻子是非常强的一种的连接。这种的连接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所以包括了我们如果跟，因为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丈夫跟妻子其实是男跟女哦，男跟女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男跟女不一样，然后呢，可能丈夫和妻子他们在性格上面也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我是比较外向的，我太太是内向的。当我们参与一些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是我在讲话啊，他就很少发言。那我希望他多些分享嘛，当然啦，我很希望他，但是我不能够怪他，怪他不愿意分享啊。那我要学习怎么样？我要学习接纳，这是他的个性，这是他的个性。不过我为了想鼓励他哦，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明白他。那通常我上班回来的时候，我找到时间，我就会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就会问问他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那我就坐在那里听他分享一下，听他分享一下他的心情。所以这样子长年累月的不断的来问他，然后呢，他分享，他现在就越来越愿意分享，而我们之间的了解也可以越来越深。我太太有时候也很愿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来分享。所以，我们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学习沟通，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冲突，还有呢，我们学习怎么样处理姻亲的关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学习的。跟这还有下面的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很明显哦，这很明显，二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其实讲到性关系，第一个的方面肯定是讲到性关系。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都是相对来说啊，都会比较少啊，讲到性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比如说雅各，你打开的时候，当中讲到有一些很露骨的一些的描述，然后你看见《生命记》24章5节，他这里讲到，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今出帐，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迁徙。"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加拿大的福利很好啊，我们就是当生了孩子之后，父母其中一方可以休假一年，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继续拿那个休假的 EI，这就让我们可以全心全力的照顾孩子。你会发现，古代的以色列人呐，福利更好。他刚刚结婚的可以休假一年哦，做什么？或许我们都会大吃一惊，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他这里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一个的新郎整一年就是陪伴新娘，两个人建立好的夫妻关系，当然也一定包括这一个的新郎要讨在性生活上面讨他所娶的妻的好处，让他可以快活。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惊讶。原来在神的眼中，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圣洁的，神很喜悦我们在性生活当中好好的享受。 哎呀，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里面，我们看性很肮脏啊，哎呀，真的很下流啊，然后呢看，哎呀，这个性很羞耻啊，其实真的截然不同哦。我们真的需要在这方面来改变观念，让我们学习可以坦然地享受夫妻之间的性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无论做妻子，无论做丈夫，我们有时候都会过年过节啊，或者生日的时候，我们都想办法讨对方喜悦啊，请他吃一顿好的，或者在厨房里面弄一顿好的，或者送一份礼物给他。让我们也学习。我们在性生活上面，我们来讨我们的配偶的喜悦。所以今天晚上，我鼓励你们在座当中的夫妇，你们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配偶，我怎么样能够让你在性生活上面更加的享受呢？所以这个二人成为一体，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讲到两个人的性生活，根治。会讲到信仰上面的成长，你怎么样能够不仅仅是在身体上面合一，而是在身心灵上面合一呢？一定离不开你们两个人在信仰上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更爱神，以及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跟着我们继续看，在婚姻的第三个方面，婚姻要双方委身。地位优先，同样的是24节里面，他讲到他特别就将离开父母，就讲到离开，对不对？然后根治呢，他就讲到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将这两个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表达着一种的意思，就是夫妻的关系超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所有人伦关系当中最亲密。唯有夫妻是可以做到这种的性生活，这种的二人成为一体，而且夫妻的关系在这所有的人伦的关系里面是最优先的关系。所以，我们双方，不管是丈夫，不管是太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配偶的利益我们放在首位。我自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这个虽然我是从04年开始参与恩爱夫妇营，然后呢，06年呢就开始带领营会，在恩爱夫妇营当中来服侍，我非常看重我们的婚姻，这些的教导，事实上我也都明白，我也都知道，但是当我2011年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仍然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当我2011年开始牧养教会，我先是在业余堂，然后1年之后呢，就开拓了国语堂。其实开了国语堂就好像职堂一样，一切都是由零开始。那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我太太也非常的配合，我们两个分工合作，我就负责服侍，她就负责照顾家庭。然后呢，煮饭，然后呢，做家务，照顾3个非常年幼的孩子，那我们配合得非常好，他让我非常的放心，以及我完全可以说那几年里面我忽略了他，我全副身心都是投入到服侍的里面。后来过了几年，我和太太聊起来，有一次的机会，我才发现我自己错了。我太忙碌，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太太，我也没有在家庭上面提供她什么样的资源。我太太跟我分享，我在牧会的那头几年，她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活果腹一样，她常常是含着泪水来过生活。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的讲座，就当时讲座里面就做了一个压力的测试。压力就是按照你那个最近有哪些的情况，然后就多少分，哪个情况就多少分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正面对着女儿刚刚出生不久，然后我们又搬家，然后呢孩子又转学，然后呢我就在教会里面也是刚刚开始服侍，所以呢做出来的结果，我太太的压力是爆掉的了，就是那种当时的那个教我们的那一个的老师都很惊讶。就是我们的那种压力这么大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1个月1年， 是好几年的时间，我太太都是在那里硬撑着。所以过了几年以后，我太太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如果我后来我不采取措施来挽救的话，很可能真的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有一次他早上起来 做好早餐、哦、因为他要很早起来，然后做好早餐，然后就送三个小孩子上学。而且那段时间很特别，我们三个小孩子在三个不同的学校，所以呢他要跑三个不同的学校送他们上学，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上学，然后呢他要匆匆忙忙跑到学校里面上课。当他去到自己的学校的停车场，他筋疲力竭，他觉得里面压力很大，而且他觉得不知道做这些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坐在车里面，在那里哭，在那里哭哭了好久。感恩的是，我们有机会去谈。当我知道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心里面很难过。我知道那几年我犯了错误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改变。我要开始要花时间来陪伴我太太，我开始花些时间，我要做一些家务来照顾孩子。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呢，可以现在关系越来越好。而且当我们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双方都越来越爱对方，而且我们越来越同心。这个时候反而我们看见神祝福我们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是传道人，但是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会犯错。那几年我没有将我太太放在我的优先的位置的里面，以及我伤害了自己的婚姻都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现代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可能你和你的配偶，可能你跟你的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你也会好像我多年之前这样子，可能跟我的太太我忽略了她，我可能也忽略了我的孩子，跟他们的关系疏离。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自己这些关系的时候，你的内心你觉得甘心吗？如果你不甘心，你现在就要做出改变，否则这可能就是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一辈子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学习，我们这婚姻需要我们双方一起来委身，我们将这个婚姻的地位我们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的里面，我们愿意将配偶的益处我们放在首位的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我在痛苦当中的一个的反思。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做一点点的小结。三个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风雨同舟，一起好好的往前走。首先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你的配偶是神特别的给你的，而且是有神的祝福在当中。神要我们一生一世忠心对我们的配偶。第二个的方面，在婚姻当中我们都需要成长，无论丈夫无论太太，我们都要成长，而且这个成长的这个面如此的之广，可以说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了。而唯有我们在好好的这样子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最后一点，我们的婚姻要求我们要彼此的委身，我们要将这个婚姻放在一个很优先的位置，是仅仅次于神这一个的位置，以及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人生仅仅次于神的这个位置的里面，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们婚姻的关系，让你们夫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吗，外人看见你们的时候就会将荣耀归给神。有一位的讲员，他是 Race 啊，就是莱斯博士，他一位很好的讲员。有一次呢，他就去到一间的教会里面，他就讲关于家庭关系的讲座。他讲了开场白之后，他就给每一个会众就发一支空白的纸，就请他们列出 你们觉得你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请你们写出来，不管是人物，不管是你的事业，不管是你的信念，不管是你的信仰等等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屏幕背后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也想一想，你也列一列，究竟在你人生当中哪五样东西你觉得是最重要的，你列出来，然后你想一想哦，哪还有哪一些东西哪然后呢你可以列，然后呢当你列了之后，可能是某个人，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读书，可能是某一件的事情，当你写好了啊，所以呢这一位的讲员他等大家都写好了，他就说好，请大家从五项里面能够划掉一项。如果你写好了五项，请你划掉一项。当然了，这些会众就哎呀要划一个，哎呀真的很难选择哦，样样都这么好啊，不过要划那也没办法了，然后呢就划了一个。跟着这一个讲员说，在四项里面请你们继续划掉一项，还剩下三样。这一些的参与者哎呀又在那里很头痛啊，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啊你会不会也很头痛，要划掉，然后呢还是划掉了。最后这个讲员说请你再划掉一项，那就剩下两项了，对不对？大家又一段时间的挣扎，最后还是忍起心来再划掉其中的一项。最后这一位的讲员就说，如果剩下的是跟家庭有关的请举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现在问你的五项里面只剩下两项的话，是否有一项跟家庭有关的？当时在场的人基本上都举手了，我相信一定你听了这个讲道，你一定会将可能你这是你的太太啊，你会写在那里，或者你的先生你写在那里啊。然后跟着这一位讲员又问，还有一项是跟信仰或者跟神有关的，然后呢基本上当时在场的人也全都举起手来了。我相信可能在座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是写上这一个，只剩下两项的时候，就是神还有我们配偶我们的家庭。这一位讲员他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如何分配时间来反映这些的优先次序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来问大家。我们知道剩下最后两项的时候，就是神还有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你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来反映这些的优先次序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我盼望给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一点的时间，你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样哪两样是最重要的呢？你要怎么样在这两样最重要的一个的优先次序当中，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呢？你亲自的向耶稣来诉说你心中的计划。加巴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配偶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的同伴，一起走这条的天路。主啊，但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切切实实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不一样，各种各样的挑战。主啊，我们就将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虽然我看不见主啊，但是你都看见，就求你来赐福每一个屏幕背后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赐福他们的婚姻，赐福他们的家庭，赐福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能够更像你，让他们能够更爱你， 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出路，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婚姻才会再次的爱火重燃，才能够再次的我们学习来彼此相爱。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风雨同舟，继续的往前走。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